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圣经导读。我是张保罗传道。我们下面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让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带领我们以下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过了一年，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差约押率臣仆，就是率军队去出战。他们就这个战争是跟亚门人的战争。大卫住在耶路撒冷，这是当时发生的一个背景。然而第二节，有一天太阳平息，就是快到下山的时候，太阳快落了，大卫从床上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的前线士兵在紧张的打仗，大卫过着悠闲的生活，一觉睡到太阳下山。他下山，他起来之后并不是去处理公务啊，而是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是闲逛没事儿。从这两句话，我们看见大卫他的生活出现了散漫的情况，与前线紧张的战事形成强烈的对比。他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当然，这个妇女沐浴，有些不检点是这个妇女的有些过失，但是关键是大卫看见之后就没有停在那个地方，而是有了下一步的行动，就是去打探那个妇人是谁。有人告诉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这个赫人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大卫有几十位勇士，有一说三十位，有一说三十七位，在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三章的三十九节。这些勇士都是有名字的，就说明他们不是一般的人物。那乌利亚就是勇士当中的一位，他们常常跟随大卫左右。好，大卫并不顾忌这个人是他的勇士的妻子，把他接来跟他同房犯奸淫。这里面圣经特别强调，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所以他怀了孕，这个孩子是从大卫而来的。大卫无可推诿，所以他就打电，他就告诉大卫说怀孕了。好，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大卫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办法去遮掩，于是他就差人去把乌利亚叫回来，因为乌利亚当时在前线打仗。然后他就让乌利亚回家去，第八节洗洗脚，意思就是让乌利亚去。但是乌利亚并没有回去，而是睡在宫门外。大卫不明白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这么远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卫问这个问题也冒了一点风险。乌利亚说，约柜和以色列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就是他们都在征战。乌利亚心里面有约柜有神，而且他有他的同伴战士，并且他说我主约押和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那我怎么能够与妻子同寝呢？我绝不做这件事情。那乌利亚这个品格非常的高尚，因为他虽然回家了，他虽然来到 他家门口，但是他的心依然跟前线的战士、跟前线的将军是同心合意的。从这一点我们显出了大卫就不是这样，大卫的心完全根本没有在前线的将士身上，还是在自己的享，在自己的享乐。好，大卫没有办法，又继续留乌利亚住在耶路撒冷，并且又使出第二招，让乌利亚吃喝喝醉。他以为乌利亚喝醉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想回家，但是没有想到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看见大卫和乌利亚他们两个在品行上面差别甚远，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大卫之所以在这里跌倒，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软肋，他在好色的问题上面跌倒，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继续写，大卫继续写封信告诉约押，那意思就是要借刀杀人。其实大卫写这封信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他有一个把柄攥在约押手里，然后约押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他平时打仗是不会冒这种险的，但是为了执行王的命令，他也冒着一个风险，就是他作为职业军人的名声会受到影响。所以他打完这个战，打这一场战争当中，他将乌利亚和其他的一些人派到有勇士的这个城边上去围城，结果就被杀，乌利亚也死了。这件事情让约押很不爽，所以约押派人去将战争的情况报告大卫的时候，特别嘱咐说，王若发怒问你说为什么打仗挨近城墙呢？难道你不知道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那乌利亚很约押很担心王会质问他怎么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一个将军，一个元帅，是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有亡命难违。好，这里提到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就是耶路巴利儿子亚米比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石头吗？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士师记里面。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那如果当约押担心这一点怕王来质问他，你就说王的仆人，他告诉他的使者说，你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使者就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但是让使者出乎使者报信的使者的意外，就是大卫似乎并没有责怪他们，还是安抚了一下，似乎显得特别体贴下属，体贴民情，不要为这个事情犯愁啊，厨房刀剑和吞灭这个人吞灭那个人是没有一定的，你们只要努力攻城就可以了。第二十六节，圣经并没有提八十八的名字，而是提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可见圣经的作者也是非常敬仰乌利亚。然后大卫就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把八十八娶来做了妻子。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耶和华甚不喜悦对这件事情。这是大卫违背耶和华的心意所犯下的一件错误。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五节提到，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之外，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谢谢收听。